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听得到吗？应该可以。好，今天呢，应该说这个礼拜呢，我们要围绕着神与亚伯拉罕立的约来看人的堕落与恢复。约呢是整本圣经的重要主题之一。从圣经区分为旧约和新约啊，就可以看出圣经强调的是我们与神之间立约的关系。可惜的是，信实不改变的神永远都是履行约定的那一方，而我们呢，常常是不小心违约的那一方。亚伯拉罕呢是第一个与神立约的人，但是这里所谓的约啊，是定双方都需要参与的约啊，而不是单方面所定的约。也就是说，在这个约里面有甲乙双方，甲有他的工作责任义务，乙也有他的工作责任义务，而不是单方面所定的约。如果我们把单方面定的约也放进来考虑的话呢，那么圣经第一个与神立约的人应该是挪亚，或者甚至更早以前，该隐啊。因为呢，以挪亚为例，在洪灾之后啊，神跟他设立了一个彩虹之约嘛。那该隐呢，其实神跟他给了他一个应许，那也像是一个约啊，单方面的约。但是彩虹之约啊，就是标准的神单方面跟所有他造的生物给了一个保证，就是不再有全面性的毁灭。虽然创世纪八章九节神用约来形容他单方面的承诺，他说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但一般来说呢，基督徒会称这种神单方面的承诺呢叫做应许啊。而我们一般呢把双方都有义务和权利承诺的东西呢叫做约啊，有两道的啊。因此呢，若我们谈的不是单方面的应许，而是双方都必须参与权利义务的约定呢，那么亚伯拉罕是第一个与神立约的人。了解这个约呢就相当重要了，因为这个约的意义不只标志着神跟亚伯拉罕之间的约定，也标志着神愿意与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亚伯拉罕与神之间的约定。首先呢，在圣经呢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可是事实上啊，他是一个会犯错的信心之父啊。保罗称亚伯拉罕叫他做一切信心之人的父，这是在罗马书第四章啊。后人啊，包括我们啊，多数都会延续这个称呼，称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啊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换个角度讲啊，我们可以与神建立尊主为大，呼求神与神同行与神同工的生活，但这些都需要一个元素在中间串接啊，那个元素就叫做信心啊。罗马书四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这样描述亚伯拉罕信心啊，说他在亚伯拉罕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为信人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了。意思是说，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以后呢会成为多国之父的时候，他连一个小孩都没有，而且经过好几十年之后他都老掉了，太太也停经了，在医学上，在人的认知上已经完全不可能生育了，可是他依然相信上帝的应许。即使在他年老得到唯一的宝贝独生子以撒之后，上帝竟然要他杀了以撒来当祭物、他也依然相信上帝不会让他绝子绝孙了。这就是亚伯拉罕信心伟大之处。所以当我们学习尊主为大，像亚伯一样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疑惑往往会是为什么不照着自己想要的去做呢？当我们学习呼求神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疑惑常常会是我们呼求的时候神真的会听吗？当我们学习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最大的疑惑往往会是神真的有说要我这样做，要我这样走吗？当我学习与主同工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疑惑往往会是，我继续这样做下去真的是对的吗？真的有做在神的心意里吗？这一切都需要一个东西来贯穿，就是信心。如果不认为神真的这么重要，尊主为大干嘛？如果不认为神会垂听，呼求神不是疯了吗？如果不认为神会与我们一起，要跟我们一起走，与神同行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啊。如果不认为神真的要我这样做，与主同工，恐怕只是自己一厢情愿的在做白工而已。因此，圣经用信心来探讨亚伯拉罕这个人物。但是亚伯拉罕成也信心，败也信心。当他担心法老会因为自己太太的美貌而杀他的时候，你知道他就相信一件事情，他相信法老会这么做。因此呢，他就跟他太太演了一出戏。那在这个时候到底显出什么呢？显出他对神曾经给他的应许，就是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的这句话呢，可能有点忘记或者失去信心了。至少他自己对法老的品性的判断凌驾了他对神话语的信心。同样的，当他顺着萨拉的意思，与萨拉的女仆生下以实玛利好延续香火的时候，他对自己已经老了生不出来的这个事实的判断呢，再一次凌驾了他对神话语的信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能很有信心，我们可能是信心的伟人，可是就连信心之父，有时候他的信心都会超过他对神的信心，他对那个自己的信心，他对他尝试判断的信心，他对他所认定的事情的判断的信心，超过了他对神话语的信心。所以我们更该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信心是不是常常是在神身上，可是却常常更相信的是我们自己的判断。但是呢，亚伯拉罕呢，在神要他献上自己的无一爱子以撒的时候，他又大胆的带着以撒去筑坛了，预备将他杀了，他的信心又大得不得了。可见哦，尊主为大，呼求神，与主同行，与主同工，其实都需要信心。如果没有信心，我们不可能尊主为大，我们不可能呼求神，我们不可能与主同行，我们不可能与主同工。亚伯拉罕的故事正好显出信心的重要性。在神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前呢，其实神先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前奏，这个前奏呢，就是神给亚伯拉罕一些应许。神正式跟亚伯拉罕立约是发生在创世纪的第17章，但是呢，在第13章14到17节呢，神给亚伯拉罕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呢，已经预告了一部分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因此呢，在继续详谈下一次我们会更细的来谈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在这个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看创世纪13章14到17节。这一段与其说是约呢，更像是神单方面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创世纪13章14到17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神在这里承诺要赐给亚伯兰的是土地和后裔，而神给亚伯兰土地给的多慷慨呢？神说你只要纵横走遍这地，应该说你只要到处你看到的都是你的，所以神告诉亚伯兰说赶快到处走一走吧，多看看啊！只要你放眼所能及的一切地都是你的。神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神给亚伯兰那给的极为大方，你只要能走到哪里，你眼睛看全都是你的。 各位弟兄姐妹，神预备要给我们的，总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神真的是如此恩待亚伯兰，神也如此恩待每一个爱他的人。问题不是神对你有多慷慨，而是你多相信神的慷慨，以至于你愿意穷你的一生，纵横走遍这地。关键在于你纵横走遍这地走了多远。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在生命的尽头然后才发现，哎呀，我应该多走两步的。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给我们应许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尽心尽力奋力向上。因为神说，凡你所看见的我都赐给你。而神告诉亚伯兰说，所以你赶快起来，你要纵横走遍这地，你要纵横走遍这地，这是你自己的福利，你要自己去争取啊。神对亚伯兰关于土地的宣告，也让我们想到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预备借着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回到应许之地之前，神对约书亚说的，他说，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但是很不幸的是，以色列人其实在当时并没有好好的走完。各位弟兄姐妹，会不会神早就已经将极大的产业慷慨的要给我们，但是我们对神的慷慨信心却不足？如果是这样子，那这个约其实也没有任何意义啊，因为约写的白纸黑字在那里，可是你就是不相信啊。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值得我们注意，就是神对亚伯兰说，你起来纵横走遍，也对约书亚说，你要起来翻你脚掌所踏之地。可见神的祝福从来不是我们躺着什么都不做就自己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就像神要挪亚造船以免因为洪水而遭殃，神也参与同工一样。反过来说，挪亚也算是参与在神拯救人的计划中的一个同工。神没有要挪亚不用做事，他要挪亚去造方舟，同样的，神要把地给亚伯兰，却要让地借着约书亚的带领回归到以色列人手上，也要亚伯兰去纵横走遍，而神都要他们起来。那起来的原文呢，不是起来，起来的原文是坚定站立的意思，坚定站立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圣经的平衡，从来不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等候神来做就好，而是我们需要遵行神的旨意，并且坚强的与他一起同工。因为圣经的模式是人与神同工的模式。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以赛亚书40章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好棒哦，只要等候耶和华的就会重新得力，然后他们就会像老鹰一样如鹰展翅上腾。我们都很羡慕这个 picture， 我看到太多人的家里面或者办公室里面放着一个飞腾的大老鹰哦。可是啊，这段经文我们常常错解它，我们以为只要等就行了。 No， 要展翅啊，展翅是你要花的功啊。你知道当风吹来的时候，一个不展翅的老鹰不会飞起来的，只会往下掉啊。当神的风吹过来的时候，展翅的老鹰才会起飞啊。因为神与人同工，从来没有说神从来没有说你不用做我做就好了，我会帮你搞定，你等着，你躺着。不，神通常都要人预备，神通常都要人工作。因为神一开始在创世纪创立的模式，在伊甸园创建的模式，就是他与挪亚同工，他也要与亚伯兰同工。那么我们刚刚说神给土地给的很慷慨，那么 神给后裔给的多慷慨呢？神要给亚伯兰的数不完的后裔，他说要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但是事实上是啊，这个时候亚伯兰没有半个孩子。所以神这个应许啊，在当下啊，看起来简直就是个笑话。神第一次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自己其实没有完全买单呢， 但是亚伯拉罕自己并没有完全买单，他并没有全然相信。到了创世纪15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亚伯兰哦，似乎觉得神给的关于后裔的应许啊，是不太可能实践的。但是当时呢，神拍胸脯保证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这是创世纪15章一节。但是亚伯兰想到，神所谓的赏赐，也就是创世纪13章14节到17节所讲的这个关于后裔的赏赐呢，他就回应神说，我既无子，我现在还没有孩子，你还要赐给我什么呢？哇，这句话其实蛮呛的啊。你知道神都给他应许了，他说我连孩子都没有，你还要给我什么 ？OK， 然后呢，我既无子的这个我既无子的既啊，这个圣经原文的意思是我到死都没有孩子，也就是说亚伯兰其实开始觉得自己现在都老了都没有孩子了，大概到死都没有孩子了。那没有孩子，你说好的要赐给我那么多地，我要来干嘛？我人死了以后就占那么一小块地而已啊，你给我那么大一块地是要我干嘛？各位弟兄姐妹，信心之父也会有信心崩溃的时候诶。亚伯兰的问题很有意义。他说自己没有孩子，神给他关于后裔的应许听起来就像空话。那么若真如此，就算神给了他一大片地又能如何呢？因此对于亚伯兰而言，虽然神在土地和后裔这两件事情上都相当的慷慨赏赐给亚伯兰，但是没有孩子这件事情其实对于神的两大应许都是一个直接的否定。于是亚伯兰呢，开始自己决定，他开始靠自己决定，他很聪明，他觉得不可能了，他就开始自己决定。他自己决定呢，要把家业传给跟自己完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啊，这看起来一方面其实也像是完成神给他的应许，不是吗？就是继续继承嘛。但是各位弟兄姐妹，这也是人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当神给了我们一个带领或者一个方向，我们很容易就会跟在这个方向的路上，又让自己来决定。好像我们决定这个方向是出于神的，但是走在这条路上的里面的过程，却又让自己来做决定。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听过很多教会要建堂的案例，哇，每一个教会的建堂几乎都很确定是我们祷告寻求这神的心意 ，OK。可是呢，你在建堂的过程里面，却又有时候会感觉，哎，好像有很多人的掺杂的决定在里面，而凌驾了神的心意。我不是反对教会建堂，我要只是拿这个举例说，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可能开头是照着神的心意做的，可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都是随从神的心意吗？还是只要开始是随从神的心意，我们后面就不管了呢？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如果有讲过就原谅我。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是真实发生的故事。有一个牧师到一个教会去讲道，然后在台湾呢，很多教会是在公寓里面的，因为台湾的土地太少了，所以在公寓里面。然后呢，没地方停车，那个牧师很早就到了，他就开着车到处去绕，找不到停车位。那教会正门口的前面呢，是一个红线啊，台湾这个画红线的就是不能停车的地方。那牧师来不及啊，时间来不及，他又没停车位怎么办呢？他做出心生一计啊，他就把车停在教会正门口红线的地方，然后呢，他就把引擎盖拉起来，然后把后行李箱拉起来，然后呢，把那个固上的三角反光板呢，放在他的那个后行李箱上，然后他就上去讲道。那讲完以后呢，他的车完全没有被开罚单，也没有被拖走。然后呢，他就把后行李箱盖起来，引擎盖盖起来，他就开着车走。你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服侍神啊！可是各位，我们服侍神是对的，但是难道在这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糊弄神吗？这个牧师还蛮有名的，我不要讲他是谁，这个牧师还蛮有名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自己要小心注意这件事情，因为连亚伯兰都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很容易在跟随神的路上，又用自己的决定来凌驾了神的心意。 神应许要给亚伯兰产业，但亚伯兰自己看了似乎觉得神说的事情没有苗头，因此就开始自己下决断了。我们再一次可以看见分别善恶树，就是靠自己对善恶判断的决定，那个老毛病又跑出来了。感谢主的是，神很快就否定了亚伯兰。神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然后接着神呢，又再次透过一个类比的语言呢，给亚伯兰启示。上次神用尘沙来比喻亚伯兰子孙的繁多，这次神用天上的星星来比喻未来亚伯兰子孙繁多的状态。但是各位，故事真正的关键变化在亚伯兰的选择。这个时候亚伯兰有两个选择，简单的说就是选择靠神对善恶的判断作为自己最终的判断，另一个选择就是靠自己对善恶的判断来作为自己最终的判断。而亚伯兰在这个之前呢，已经打算把家业传承给以利以谢了，这是亚伯兰自己的判断。但是创世纪15章第6节告诉我们，亚伯兰信耶和华，简单的说就是亚伯兰选择靠神对善恶的判断作为自己最终的判断。因此15章第6节接着就说，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义是圣经里面对做对的事情，是个对的人的描述语。神为什么因为亚伯兰的信就以亚伯兰为义呢？因为亚伯兰没有照着自己对善恶的判断来做决定，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意思。讲到这里呢，我们应该再一次重新思考到底什么叫做信。从亚伯兰的实际例子里面，我们看见信是选择照着神的意思，而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希伯来书11章1节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并且在其后以许多圣经人物为例，包括亚伯拉罕。简单的说，亚伯拉罕做了很多决定，都是在人看起来不知道要往哪里去的，或者过了生育的岁数了，这些都是亚伯拉罕所看见的事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神也给我们足够的智慧，让我们看见许多的事实。但是亚伯兰却接受了神的意思，接受那还看不见，接受那所盼望的，接受那还没有成为实际的，也还没有确定已经发生的事情。这就是每一个相信神的人都会经历到的挣扎。各位弟兄姐妹，选择照着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心中会有许多的恐惧，因为我们眼中的事实看起来似乎并不如神所启示的那样，看起来不像那个约定里面会讲的，看起来不像那个应许里面告诉我们的。这个时候我们甚至会有一些小聪明，觉得我们还是可以照着我们所能够做的呢，帮神完成神要我完成的工作。因此呢，亚伯兰就觉得，那我要把产业继承给以利以谢。但是呢，神却要我们，无论是领受他的旨意，或遵行他的旨意，都完全以他的意思为意思，而不在任何时候以我们自己的意思为意思。这就是信，这就是神看为义的。这也符合创世纪的人物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的那个概念，就是神认为一切所造的都甚好，但一切所造的物中间，只有人会对神说出来的话产生犹豫甚至不遵行的状况，以至于神所造的一切甚好就不再那么好了。但也因为这样，整本圣经展开不断在描述人在遵行与不遵行之间与自己与神拉扯拔河的故事。神对亚伯兰说，嘿，你只有从你自己生出来的才算数哦。如果撒拉也很聪明，就说那到时候让我的女仆跟你生一个吧，我老了我生不出来，让我女仆跟你生一个吧。结果最后神也说那个也不算数，因为我们很聪明，我们有智慧，这是神给我们的。可是真正最大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你知道，在公司与公司、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选择要立约，就是因为有许多时候呢，透过约呢，我们能够增加对彼此的信心， 接下来知道彼此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但是事实是，即便立了约啊，我们要真的能够放心的活下去，依然需要信心，因为我们需要相信那个约，对方会守那个约，对吗？毁约的例子实在太多了，应该不用我多讲，对吗？事实是，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都大量的依靠信心。比如说现在有些弟兄姐妹呢，坐在一个椅子上，对吗？你之所以敢坐在那个椅子上面，其实是因为你已经相信一件事情了。你相信你坐的那个椅子不会垮掉，你等一下可能会去按电视遥控器，你之所以会按电视遥控器电视就会打开，是因为你相信了你按电视遥控器电视会打开，不然你根本不会去按它。就像你相信有神你才会去呼求神一样，你相信电视遥控器会 work， 所以你才会去按电视遥控器。我们大量的依赖信心在生活，只是现代生活呢，让我们以为我们不需要信心了，让我们以为 everything is under control， 但其实我们每天依然面对新的问题。比如说买车，你为什么会特别挑选某个品牌呢？因为你觉得那个品牌有商誉，不是吗？这不就是一种信心？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品牌里面做了什么手脚啊。比如说看医生，你会想要找某一个医生而不是那个医生，即使他们是同科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对那个医生更有信心。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每一天每一件事情都活在信心的里面。有许多人在业界教导别人如何让别人对自己产生一种安全感，产生一种相信自己的感觉，这几乎是每一个 sales，每一个人，每一个 leader 都需要学会的一个功课。如果别人根本没有办法相信你，你还要卖什么产品呢？如果别人根本没有办法相信你，你要怎么带领别人呢？为什么信任这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凭信心生活，只是我们忘记了这件事情。只是现代的社会告诉我们 No， 你不需要信心，你需要的只是买那个产品。其实买那个产品就是相信那个产品，不是吗？不过虽然我们每天都在凭信心生活，我们却更愿意把信心放在我们以为合理，我们以为安全，甚至放在别人那些有专家或者有经验的人身上。那问题就只剩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呢？当神在透过整本圣经跟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愿意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吗？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在小组里面，我要请你们讨论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觉得过去你在对神的信心上最大的软弱是什么？是什么因素让你对神的信心动摇了？什么时候你自己的意思又开始跑出来，又凌驾了神的意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那个软弱的信心。神从来没有责怪我们信心的软弱。在新约的故事里面，有人对耶稣说，我的信心不够，耶稣依然帮助他。问题不在于承认看到自己信心的软弱，问题在于明明我们信心软弱，我们却硬要装刚强。如果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软弱正是神用他的刚强复辟我们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主，我们看见虽然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但是许多时候他依然好像在那个选择题上面选择了他对自己的信心，而不是对你的信心。主，借着这样的故事和过程，主，求你让我们看见，主，我们感谢你，你跟我们立了约，但是很多时候问题不是你没有履行约定，而是我们自己信心软弱了，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相信我们所称的你这位创始成终的主真的能够为我们创始成终。所以我们常常看见现实里面，我们已经老了，我们已经没有办法生育了，我们就认为 你的应许会落空了。主，感谢你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能够判断事情。主，但是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智慧，那个智慧是信心，是让我们以敬畏你为一切的开端。主，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谢谢主，将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